大家好，我们情同地同莫道。阿们。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的家庭祭坛，让我们一同唱诗427首。唱诗427首。我们请一同翻开诗篇的87篇，诗篇87篇，这是可拉后裔的诗歌，诗篇87篇第一节。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他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的。我要提起拉哈伯和巴比伦人，是在认识我之中的。看啊，腓力士和推罗并古实人，个个生在那里。论到西安，必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而且至高者必亲自建立这城。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那里。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员都在你里面。我们从这首诗歌里面可以看见圣山的重要。作者是借由描述神对锡安的爱，以及众民都依附在锡安之下，而强调锡安的重要性。那我们在注意到这首诗歌的时候，其实可以发现它大概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一和二节， 它就像是这一首诗歌的总纲，一个很好的序幕。那在第三到第七节呢，就是第二个段落。在这个段落里面呢，我们看见作者透过很多不同的人的话，很生动的描绘了他们和西安的关系。倘若我们要了解这首诗歌的意涵，然后或许也需要去判断这首诗歌形成的时间。那我们可以去注意第四节，在这里谈到了巴比伦人。那我们在第四节当中其实也可以注意到作者谈到了很多其他的民族。这几个民族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呢，都不是少见的外族人，他们很多时候其实都是以敌人的这个身份或者形象而存在在旧约的记载当中。所以当巴比伦和这些民族并排在一起呢，其实可以让我们猜想到巴比伦在这边当然也是以敌人的这个姿态出现的，这或许就能够帮助我们来判断这个时间。巴比伦第一次在旧约圣经里面登场，其实并不是以敌人的这个身份出现，以巴比伦的兴起其实牵制了亚述人。那对于以色列的民族来说，那个是他们可以喘一口气的时候。那我们也知道巴比伦曾经试图向西西家释放善意，显见这首诗歌应该不是在之前比较早期的时候完成的作品，应该是他们已经呈现敌对的状态的时候。但是在第四节这边也谈到巴比伦跟这些敌人一样都生在圣山那里。那这个如果指的是耶路撒冷已经被攻陷，以色列民族的两个王朝已经败亡，以至于神所赐给以色列民的应许之地已经成为了别人的领土，而别人可以任意的进入，不是在那边繁衍后代。那这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应该是一个唱吧，是一个很难去回避的梦魇。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境和形象，那很显然的也和这一首诗歌里面大部分的内容其实是不搭的。所以他最有可能的状况其实应该是搭配着许多和百姓会回归会复兴的这些安慰的讯息而有的一首诗歌。在先知书里面当然都会谈到神会让万族都归化他的选民，对于那些后来被掳归回的人来讲这个是他们对于弥赛亚的一种盼望。那我们大致的了解到了这首诗歌的情境之后呢，那我们现在就来进入这首诗歌里面的内容。那我们先来看第一段，也就是第一和第二节。综合本在翻译一和二节的时候呢，其实把这两节的主词做了一个兑换。原来在第一节里面其实只是写到他的根基立于圣山之上，第二节呢才谈到了那个他是耶和华。那可能中文的作者怕我们读起来比较不通顺或者不明白，所以就做了一个处理，把第二节的耶和华改到了第一节。那很显然的，第一节这里的圣山所指的就是第二节里面的锡安山。那我们知道在锡安山上有耶路撒冷这座城市，在其间有圣殿这个立神明的地方。那旧约圣经当然也多次的提到因着圣殿的建立以及神的名被高举，他的这个神圣性呢也扩展到耶路撒冷整座城市，甚至西安的整座圣山。那我们在第二节里面可以看到一个比较， 神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雅各在这边呢，当然并不是指着以撒的儿子雅各，这个雅各应该是接待所有的以色列人，因为所有的以色列人呢都是雅各的后裔，所以这里应该不是指雅各曾经住过的几个地方，比如说他从小住的地方，或者是他投奔到拉班那里的时候住的地方，或者是最后搬到埃及那里，应该不是指他个人曾经居住过的地点，而是泛指所有在当时以色列人所住的地方。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他们所居住的地方是神的应许的一个具体的象征，那个地方是神的眼目垂顾的地方，所以才会流奶与蜜，才会有很丰盛的物质，才会有很好的大自然的运作，让他们能够五谷丰收。我们绝对不可能会得出神不爱以色列人的住处的这一个讲法，但是当我们看到神对于锡安的门的爱更胜于以色列人的一切的住处，那很显然的在这边里面呢，就独尊了锡安山，使他凌驾于所有其他的以色列人的土地。那我们也在一些先知书里面有读过万民都要流归这山，所以我们对于这一个锡安山特别被标明被高举的这个背景应该不会很陌生。接下来我们来看三到七节的这个第二段，我们在这里可以注意到这五节呢，其实在谈到锡安山的时候呢，其实都会用不同的方式来称呼它。第三和第七节都会用到你，四和六节是那里，第五节是这里。那其实第五节呢，原来用希伯来文用的是女性或者是阴性的她，所以当然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可以大概了解到三和七节相对应，四和六节相对应的这个修辞的形式。这个其实有助于去让我们了解在这几节里面讲话的人是谁，特别是第四节啊。第三节呢，很显然的是第三者的角度。我们讲到这里在谈到耶路撒冷或谈到锡安山的时候用你，它当然表示这个关系的亲密，希望圣城可以知道其他的人是怎么看待这座山这座城，以及他们对于这些对于这个城的谈论呢，都是荣耀的事情。所以很显然的，因为敌人的侵略，特别是巴比伦的恶行，而导致的这个国破家亡的愁云惨雾，应该已经烟消云散了。它已经不再是一件搅扰着人的过去，以至于大家谈起这个的时候呢，并不是想起了圣城的荒凉，想起了那里曾经有过的败坏，而是我们在第三节谈到了这个荣耀。那这个如果不是以整个民族已经因为神的带领而复兴起来是不可能会发生的，否则大家在谈到锡安谈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想到的都是他们灰头土脸的那一面，怎么可能会是荣耀呢？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节。那刚才我们有谈到第四节对应第六节是一个有可能的状况，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或许就可以去判断第四节这里的我到底是谁。因为在第六节这里呢，当耶和华出现的时候，他是在第三者的位置。那如果这个四和六节对应的状况是 真的是作者的用意。那第四节这里呢，这个我呢，或许就是作者本人，而不是耶和华。那这个作者本人，当然他可以，就像我们在第二节看到的雅各那样，可以借代哦所有的以色列人的愚民，他们在经历了神的带领和复兴之后，怎么去看待自己过去的那些敌人。作者谈到在认识他们这些愚民的人当中，有拉哈伯和巴比伦人。这两个不管是在历史里面或者是在旧约的圣经的先知书的形象里面，当然都是恶人。拉哈伯有时候都他在以赛亚书里面会和这个大鱼这种上古的传说中的古兽来并列他谈到的是他们的骄傲混沌的状态。那我们也知道拉哈伯其实就是埃及，那在历史里面他们也多次的用各种各样的形式来和以色列人结仇。但是认识呢，却是一个可以用来表达亲密的一种动作。所以很显然的，不只是第三节里面圣城和圣山的形象已经不一样那渔民和这些过去的敌人的关系也改善了。那第四节也谈到腓力斯、推罗和古实人他们生在圣山那里。第四节这里比较难解的地方是各个生在那里呢，其实原文是单数而不是复数。或许这里所指的就是作者在书店这些已经改善了关系的敌人，以他个人的视角呢去谈到他们的出生，也就是他们的生命呢，其实也依附在圣山。那这个话题呢，当然也一直延续到五和六节。第五节呢是谈到作者谈到呢，会其他的人会这样子的来形容锡安山。那第五节的下半段至高者必亲自建立这城，是大家看到锡安的时候都已经认知的一件事情。那很显然的，如果不是至高者有很明显的作为，大家能够从锡安山后来的境遇的改变认识到这个是至高者的作为，那大家不会有这样子的看法和讲法。那第五节呢，当然也回应了我们在第一节所看到的神的根基立于圣山之上。那我们在一些先知书里面当然也都可以看到这个锡安它是被形容成是阴性有女人的形象，比如说锡安的女子这个我们应该都很熟悉了，或者是它是以一个妇女的形象她要嫁给神，那也形容了她的后代很多多到那个帐幕装不下。那里面当然也包括了那些依附进来的外族人就像是被他们生出来的一样。对不起，被那个锡安生出来的一样。所以很显然的这里特别是第六节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些外族人他们改变了他们的身份从敌人变成依附的人，变成属于神的百姓，当然都是神的作为。那我们在第七节里面可以看到作者谈到了还有一些其他的人要讲话，那些人是歌唱的跳舞的，所以对于他们身份的这个 叙述呢，当然可以让我们联想到这些动作在发生，当然也在暗示着大家当时愉悦的心情。如果这是一场战争，如果还有很多对立的疑虑，如果还有猜忌冷漠，那不可能会有歌唱跳舞这种尽情一起快乐的动作的出现。所以这当然也很生动的向我们描绘了当时的那一片祥和的景况。那这些人呢，当然也谈到了我的全员在你里面，也就是说他们都认为西安是他们的全员。然后如果我们把这个搭配起他们当时的那种欢乐，那可见呢，他们要表明的是他们一切的这些正向的情绪当然都源自于西安。这是人可以从西安那里得到的好处。那我们在这里呢，其实可以看到了神伟大的作为。那我们也知道，其实以色列的渔民从被掳之地归回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真的做到这一点，他们并没有实质上改变和外族人的关系，而这个关系的改变和睦其实真的源自于弥赛亚真的降临过后，那只有救恩的完成才产生了人和人之间的和睦。所以这个期盼实现在了教会这个有很多外邦人存在的生命共同体。那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讲这首诗歌当然有很多值得我们要去注意的地方。我们今天当然不需要去把我们的焦点聚焦在那些有形的物质上不是会堂让我们有这样子的好处而是我们都依附在神的带领之下，成为了神的儿女，藉由受洗在他里面重生。那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系，让我们和很多其他的陌生人变成了灵里面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高举主的作为，要去效法主耶稣的样式，而不是把我们的焦点依附在，把我们的信仰依附在会堂这个物质的空间。那也让我们好好的去想一想，一个以色列的渔民可以用这种态度，像在第四节我们所看到的这样去谈到了跟他们世代为敌的人。那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所看到的弟兄姐妹，那我们是不是也都能够用爱去化解很多的分歧和冲突，能够真心的把他们都当成是自己的弟兄姐妹，这当然是我们需要好好的去想一想的地方。那我在这一次的分享到这里，那我们现在就请一同跪下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将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的家庭祭坛到此，愿神的福气恩典领到大家。